大家早安。我们刚刚已经把这段经文读了两遍了，路加福音我们读了一遍，马可福音我们也读一遍。我给他定的名字是主耶稣的短宣之旅。短宣我们知道了，现在你说要长期的到外地成为一个宣教士不容易，所以现在呢有宣教士在外面，也有在本国里面的教会团契，弟兄姐妹们组团有个三四天的时间到那边去探访他们，带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去帮补他们，也到了当地外地的这些教会参加他们的聚会，可能为他们举办有儿童营，有什么圣经班的这种训练等等，几天之后就回来了啊！回来之后大家都很高兴很兴奋，为什么？因为那样的一个侍奉啊，是跟平常自己工作家庭还有教会立场性的聚会很不一样，有时候就有那种新鲜感，就有那种投入参与也看到一些果效的那种喜乐啊，这个叫短宣呢、啊。那么这个主耶稣的短宣到底有多长呢？诸位，我一开始我都要请诸位啊，好好来计算一下，主耶稣的这个短宣到底花了多长的时间？他的这个短宣呢，是名副其实的短宣呢、哎。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读的是什么？我们读的是前面那一章的后半段，讲到主耶稣有一天工作到很迟了，到了八九点九十点钟的时候，他吩咐门徒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大概他们 的起点是加百农，加百农在加利利湖的西北角，他要门徒们渡到湖的那边去，就东岸去了，那个地方是叫做迪加波利 Decapolis， 我上次也稍微解释的，有十个城市所在的那个大的地区，而且主要是外邦人。上了船之后耶稣累到一个地步 啊，所以他运用他的这个 squish system， 他扭他的拧，把他的所有的可能的时间把他的机会拧出来了，他就在船上睡着了。那个时候大概是十点钟吧，晚上十点钟，忽然 湖面上起了暴风，就发生了那一段经历。我们上次我们讲了门徒们的信心呢，这个信就随着风转了，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心呢就逐波流了，随波逐流啊，可能就沉到海底去了。他们吓坏了，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都不顾吗？赶紧把耶稣给摇醒来。那我们上次解释了，对主来讲有什么忽然发生的事情吗？有什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也惊慌失措吗？没有。所以我问诸位一个问题，主耶稣怎么样吩咐？他用什么样的腔调啊？用 F 调，用 G 调，还是什么啊？是 sharp 还是 flat 啊？他用什么样的腔调来吩咐风和海？他如果用很惊惶失措的那种口吻来啊，那门徒们更吓坏了。原来连我们的夫子把他摇醒起来啊，不摇醒我们看他好像还四平八稳，一摇醒他自己也惊惶失措，以为要一起葬身湖底。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啊，不会用那种高八调的声音，住了吧，进了，不会。主耶稣一定很平稳的，很可能是巴瑞痛，很可能是贝斯的声音，住了吧，进了吧啊！我们这是揣测。不过我要告诉诸位的就是，主耶稣对他来讲都在他的权柄掌握里面。门徒们这个时候他们惊讶，之前是惊恐，现在是惊讶惊奇，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跟着他也有一段年日了，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大自然都伏在他的权柄底下。那个时候大概折腾了半天 到了对岸，大概是什么时候？我猜想大概就是早上了，可能六七点，可能八九点的时候了。所以折腾了一个晚上，好不容易安抵对岸，才踏下这个船，踏在这个湖岸边上啊，他们又吓一跳。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高声厉叫，朝着耶稣，朝着门徒们所下船的地方啊奔驰过来。你看他这边讲的，说有一个人从坟里出来迎着他，那真是吓死掉了。这边呢，以为要被水鬼给抓走了，好不容易折腾了到了对岸，能够把这颗跳在嘴巴的那个心把它安顿好了，跟着主下船，一下子看到迎面来了另外一个青面獠牙。我相信这个人一定长得不是很体面的，被鬼折磨的人呢，赤身露体，常年住在坟茔里，力气大到一种地步，铁链脚镣都可以把它挣脱，把它破碎掉的，那一定是一个形容枯槁啊，这个像个就像个僵尸一样的人，大概就是那种青面獠牙，一个很恐怖的面孔的人。你看看那个电影，演那个电影啊，演到这种事多半都是啊，整个人的那个身体啊，会关节会扭曲掉的。你说有一个什么例子啊，就是你看那个 Lord of Rings 里面的那一位啊，那一位大概就像那样子，因为那个整个这个人的身体四肢可能都比例都变了，都扭曲都变形了。这样一位迎面冲着过来的，你说门徒们不吓坏了吗？门徒们呢，更加惊讶的是什么？我们跟在他身边，跟在主耶稣的身边，我们都叫不出主耶稣是至高上帝的儿子，而这一个被巫鬼附着的迎面过来喊着是什么呢？喊着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哎呀，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感到很惭愧，可能我们的仇敌认识我们的主比我们自己认识主的某一方面还要更深刻，我们太肤浅了，跟着主只想到从主那边得好处，有的时候我们就忘掉主真正的身份。我上次问诸位一个问题哦，耶稣基督行神迹为了是什么？耶稣基督行神迹，他在前面这一段的神迹啊，就是要教导门徒，给门徒们一个考验。因为为什么？因为门徒们都是讨海的人，都是最安水性，住在湖边打鱼为业的，世世代代啊都熟悉那个地方。主耶稣给他们一个考验，给他们一个考验，什么？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你们的信心到底是跟着什么？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有信心，你的信心跟着什么来？我们的信心如果凭着眼见，一下子好像幻影一样消失掉了，你的信心就成了泡影了。如果你的信心跟着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垮了，你的信心也跟着垮了。甚至主耶稣就在他们身边，枕着枕头在那边睡着了。你说凭眼见看得见吗？看得见，但是呢，看见没有用，因为他们不认识主真正的身份。所以他们上了一课，他们经历了一个考验，他们真正眼睛被打开，他们才发现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彼此互问，又惊奇又稀奇，原来风和海都听他的话。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又要给门徒们上什么课呢？哈，这里面有好多功课可以让我们来学的。门徒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又被打开另外一层了，认识主耶稣的另外一个层次了。那我们这些细节先略过，我们要回到我原来一开始就问的问题，到底耶稣的短宣呢有多长？好， 这个事情马上接二连三了，真没有任何的中间的这个停歇的，马上这个被鬼附的跟主耶稣就有这一些对话。主吩咐允许附在这个人身上的群鬼啊，跑到猪群里面去，两千头猪一起奔跑到这个山崖头湖死了。哇，这种事情真的是轰动了。你如果以前看那个卡通电影啊，那个 Lion King 那个野兽奔腾的那个样子，这个多传神啊，他那个摄影那个动画的那种技巧，两千头猪下去，我相信也相当的轰动的，也很恐怖的。这个看猪的人呢，赶快跑回去告诉镇上的人都来。你说那时候大概什么时候？他跑回去再跑回来啊，那个距离没有马拉松那么长哈。他如果真的像马拉松那样跑的话，那可能就跑大半天了。就是在郊外，在城里面，把镇上的代表所有的这些人都召聚过来了。我相信那个时候大概日上这个山干啊，大概差不多十点钟啊，十点十一点吧。主耶稣他们停在哪什么地方？他们还停在湖边，他们还没有进到这个当趟啊，就没有进到市中心去啊，还没有去。门徒们如果想要在那边开始搭棚子，要准备弄音响，要宣传开布道大会，都没有机会啊。他们还留在湖边，大概十点多，镇上面的人反而来了。门徒们可能想，哎呀，感谢主，我们还没有去请他们，他们自己来了。那我们就在湖边，我们搭一个棚，我们就可以开布道大会了啊，开这个见证这个布道会了。结果不是，这些人来了之后呢，一看这个场景，这些人吓一跳。这些人怎么吓一跳啊？如果你读了之后，你自己不感到吓一跳的话呢，那我也感到，我为你也吓一跳啊。他们为什么吓一跳？他们看到那个人呢，看到那个被鬼附着的人，现在啊，安安静静的坐在主耶稣的脚旁边，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这个是我感觉到这一段故事里面最让我很费思量，很难去理解的那个反应。这个人严格来讲啊，就是他们的乡亲啊，因为主耶稣后来打发他回去到他自己所住的邻里乡镇那边去传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去见证去。所以他就是格拉森人呢，他就是住在低加坡利那个地区的他们的乡亲。我相信他们一定都认得他，但是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他们认定这个人呢死了算了，虽然活着活不如死，对不对？生不如死嘛，被鬼附着的，没有人敢去靠近他，他自己也被鬼赶到这个坟茔里面去。大概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户籍的资料上面呢，也是勾销掉的，大概是勾销掉的了。他如果还算是这个镇上的人，是一个 liability， 不是 asset，懂吗？是一个 liability， 根本他们认定他生还不如死吧。现在看到他明白过来了，安安静静坐在耶稣的脚旁，他们应该高兴啊，他们应该来问打探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哎呀，我们要为你开欢迎会，我们要把你接回到原来的这个你的这个所归属的这个社区里面，我们得回你了。没有，他们呢看到这个被群鬼附着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那真是一种莫测莫名的一种恐惧啊。结果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拿撒勒人耶稣，谢了，你打道回府吧，我们镇上宣布啊， 你是不受欢迎的人物。他这里面讲什么呢？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你是不受我们格拉森镇欢迎的人物啊，你打道回府吧。为什么？当然有好多原因了，我们可以推敲得出来。你才刚刚踏到我们的这个镇的这个外面郊外湖边，才踏上岸，我们2000头猪都已经掉掉了。你如果真的进到我们的镇里面去，那可能2000头羊哦，2000头牛，2000栋房子哦，那还得了？是不是？那你到底是什么样莫测的本事，能够让那个人，我们都已经认定他死了算了，把他屠掉了，怎么突然他安安静静坐在你的脚前呢？走吧走吧走吧，你再靠近一点，你再往前到我们的镇上，那还不晓得要发生什么样的灾祸呢，请你走。那你想那个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大概折腾2个小时，中午了，日正当中，中午了。耶稣的反应也让我们感到很诧异哦。耶稣的反应就是他转身就走了，他也没有来解释，他也没有叫犹大说哎，准备银两赔偿，也没有啊，或者说来有一个公关，有一个这个联谊，没弄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这样想啊，耶稣前天晚上10点钟吩咐门徒，是他吩咐的嘞，是他吩咐门徒渡到那边去，那么来了之后你没有什么作为嘛，你就转身要上船要回去了。我相信门徒们一定很纳闷，总总共共多少时间？14-15个小时而已，短宣短到14-15个小时。诸位，如果你参加教会的短宣队伍，你是短宣队伍的文书，你出去回来你要写报告，是不是？你要做见证，你要向教会有个交代，我们这一次的 budget 是多少，我们带去了什么，我们在那边我们参加了什么样的聚会，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果效，什么要写下来啊，你要给这个 council meeting， 给这个长老执事要过目，教会要存档的，是不是？你要有个交代的嘛。假如说你跟着耶稣也一起参加这个短宣，请问你要怎么写？糟糕了，你不晓得该怎么写了。晚上十点我们上船，结果折腾半天吓个半死，没有几个字可以写了，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信心跟着风波都一起跑掉了。第二天6-7点钟到了对岸，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可以写下来，但是呢就没有下文了。然后中午我们就打道回府。有没有布道会？没有布道会。有多少人信主？一个，就一个，就是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给我们的那一个人。这个故事哦，有时候觉得太什么没理头，往里讨，这个故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我跟诸位讲，这是我从内心里面深处跟诸位讲，福音书里面最我感觉我自己对我个人来讲最感动我的故事啊，没有别的，就是这个故事。你说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最感动你啊，是因为你在前后来思想啊，主耶稣吩咐门徒渡到那边去，你说他渡到那边去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事情？为了谁？为了什么用意？为了什么目的？你说说看，你想想看，主耶稣吩咐门徒大费周章，又经过风浪，最后到了那边，碰到了这个迎面而来的被群鬼附着的人，之后他就走了。那你说他到那边去，他真正做了什么？为了谁？你一定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为了这一位连名字都没有给我们被群鬼附着的人。耶稣到那边去，我自己的感动啊，我自己的感受就像是专为了那一个人去。
他就为了他而去。那么你说他转身走了，他把格拉森人抛弃掉了吗？没有，他得着这个人，叫这个人回去。最最需要跟着主耶稣的，老实讲，我们很能够同情这一个人，这一个被鬼附着现在明白过来的人，他所提出来的请求，他请说我跟你在一起吧，我如果留在这边，万一又有不测呢，那个群鬼又跑过来捉到我的身上，他们认得我的，那怎么办？按道理讲，我们很能同情他，应当主耶稣接纳他，带着他一起走到对岸去，也有个交代，你看我带了一位结的果子回来，结果主耶稣没有，主耶稣打发他回去。那请问主耶稣他那一趟去为了谁？做了什么？真正他得来的是什么？专专为这个人去。那你说为这样的事情你有什么感动的吗？有。你把这个故事放大来看，主耶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为了什么？你有没有一个感动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说他来专专为我？就像保罗他的感动，他的经历，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我们的信仰停留在他爱罪人，为罪人舍己，你的这个信仰的层次还低一点。为什么？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有你我的关系，不是他与其他众人的关系，这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主耶稣这一段故事里面最感动我的是，他到世上来专专为了我，就为了我舍己，把我买赎回去，归给他，特特的归给他，专专的属于他。主耶稣到格拉森去就为了这个人。那你说他把格拉森人给抛弃掉了吗？他弃格拉森人于不顾吗？没有，表面上他转身就走了。既然你们不欢迎我，主耶稣也没有回嘴，也没有说威吓的话，都没有啊。主耶稣转身就走了，带着门徒就走了，但是他留给格拉森人一个福音的使者。这一个主耶稣的安排，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我们很难事前先洞察，先能够看得明白，但是我们事后再回过头来看，你不得不在主的面前俯伏敬拜他。他有他的安排，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所选召的使者。这个使者不是彼得，不是雅各，不是约翰，不是安德烈，不是那些他十二使徒当中的任何一位，是那一位连名字都没有，被鬼附着，现在明白过来，格拉森人。而这个人的的确确在主的面前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托付啊，他把他所有心里面的那种感动，那种感激，那种感恩，化成他的行动，他就传遍了低加坡利，那是一个很大的地区啊，十个城市的大的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美国的一个州一样。美国一个州哪里只十个城市吗？是不是？你如果把这个十个城市通通汇集在一起，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很大的一个区域，它就传遍了低加坡利。把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何等大的事，主怎么样怜悯他，跟他自己的亲人，跟他的乡亲，跟他的同胞，就传遍那个地方。所以主没有丢弃格拉森人。这个故事里面最最感动人的就在这里，里面的一些细节反而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你知道按照教会的 calendar， 按照教会的这个所谓的行事历啊，你知道这个主日是什么主日吗？这个主日是五旬节，是五旬节，是从3月31复活节，3月29受难节之后算的七个安息日，
所以是五旬嘛，七个七七四十九，四十九天的过来那一天，五旬节啊，很多教会很可能就以这个作为它的一个主题。我也想到五旬节，但是我不要用五旬节这个来做我继续讲到的这个题材，我还是按照这个马可福音来，但是我要把这个两个合在一起，大家来对做一个小小的对照比较，我们可能也可以揣摩出认识出主他的计划，他的形式里面的奥妙，里面的智慧。耶稣基督复活要门徒们啊，去到普天下去，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万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给门徒们有福音的大的使命，是不是有？但是主耶稣临走的时候跟他们讲，你们呢，先停在耶路撒冷，你们先留在耶路撒冷，等等什么？等圣灵所应许的圣灵降下，你们就得着能力，能够到普天下去，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结果门徒们还没有去，主先给他们一个印记。什么印记呢？他从天下四方招聚了人来，在耶路撒冷，让他们有这种圣灵的恩赐，讲各国的相谈，见证上帝的大作为，来荣耀上帝。先把天下的百姓招聚来，在他们面前，他们来传讲第一篇的福音信息，之后才开始往外去。这个往外去是一个很长的阶段，有按部就班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外传。所以主的工作很有意思啊，他要我们去，的的确确以后福音广传，门徒们到各个地方去，但是你还没去之前，我先让你们预尝，先让你们有一个机会观摩见证一下，我把天下万国的民召聚到，当然里面绝大多数是犹太人，里面也有外邦人，也有那些所谓的虔诚人，那些从外地来的皈依犹太教的那些外邦人召聚过来，让他们先让门徒们先对这些人来传讲第一篇的福音信息，先让他们能够来预尝福音的大能。一篇讲章传讲出去，3000个果子，3000人到他们的跟前问说，弟兄们，那我们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听得到，我们觉得扎心了。所以这是真正的五旬节里面的某一方面，平常我们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我们注意到的就是圣灵降临，是圣灵充满，圣灵开始教会在地上诞生了。是，这当然是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最重要的核心的意义，但是在这整个的经过过程当中，里面有一件就是上帝他的作为，先让门徒们自己来经历那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把天下万民都聚集起来，你们有机会向他传。现在呢，我们回到格拉森这边来，主耶稣几乎所有他活动的范围都在犹大地，不是耶路撒冷，南边的耶路撒冷就是北边的加利利，只有两三次，主耶稣只有两三次他的这个3年半的时间里面是跑到外面去的，往北跑到推罗西顿，就是现在的这个黎巴嫩 的境内啊，那么向东就到了这个格拉森迪加坡利这个地方，可能从南到北穿过撒玛利亚的村庄只有几次而已。那么到底主来他的这个福音是不是给 万人给普世的，当然是还没有真正得荣耀成就救恩之前，还没有打发门徒们出去之前，他就已经先带了门徒到外邦地去了。那个地方低加坡利那个地方，我们上次讲过，绝大多数是希腊裔的，是外邦人，讲的可能是希腊的话，因为那个 Decapolis 那个字眼就是希腊字眼，是希腊字。以前那个地方啊，被亚历山大征服了以后，分裂变成另外小的邦国，其中的一个是在埃及，一个就在叙利亚，就是在他们上面这个地区，所以那边有很多希腊的后裔，希腊的文化，希腊的信仰。他们那边养猪，而且是2000头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少犹太人，绝大多数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区。主耶稣先带门徒们到那边去，短短的24小时不到，先让门徒们呢真正经历有他的考试，过海这个考试，也有让他们能够来见证，来看他的权柄，不单单连风海都浮在他的权柄底下，连灵界里面的那些邪灵也一样浮在他的权柄底下，同时要让他们看那真正福音的工作，去传扬福音的工作，先给他们一个例子看，再打发他们出去，让他们领受传福音的大使命之前，先给门徒们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所以整个故事你把它合在一起，你看这里面有主耶稣的安排，有他的用意的，不是就是在那边表演一下子而已，让我们看哇，这个我们跟从了主跟对了啊，是一个真正的大能者，是一个真正有本事有本领的。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那边呢，那我们不懂得看门道，只会喝身材不知高低而已啊！你看那个水浒传里面啊，那些章回小说里面，常常有人卖艺的在路边摆个摊，他就耍枪舞棍啊，打一路拳来招揽那些生意，很多人就在那边看，哎呀叫好，为什么？因为不知高低，看不出真正的窍门。那真正看得懂的就知道说，你这个是粉拳绣腿呢，还是真正的这个硬的功夫。如果我们看主耶稣，我们认识主耶稣，看来看去就把他看成一个会好像会耍本事的，耍把戏的，有这种能力的，是停留在这里的，那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自己的信仰来见证主爱罪人，为罪人舍己，而没有办法像保罗一样讲出说主是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进到这个你我之间的关系真正建立起来，那我们的信仰也还只是隔了好几层的。所以主一定有他的用意在里面，不是单单来彰显下他的能力他的全能而已，他是要来开门徒们的眼界，让门徒们来认识风海大自然浮在他的权柄底下，让他认识灵界一样臣服在他的权柄底下，也让他认识，也让门徒们认识他来，他拯救罪人，拯救人眼中所不认为不堪的人。很多人以为我到那边去，我一定要去见那边的大人物，我如果能够赢回那边的大人物，很可能我福音的工作就开了大门，就长驱直入，就容易能够得着果效，可能。但是有的时候主不是这样做法的，他所安排的那一位是所有的人都认定根本不可能的人，被鬼附的，早就已经从他们的记忆，从他们的名册里面把它涂掉的人。所以这一段故事 对我来讲，我受的最大的感动，福音书里面那么多的故事，这个故事最让我感动，最能够感动我。每次讲到这一段，我心里面都感动莫名了，很多时候都可能都自己都知。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他三年半的时间呢，他愿意花这个时间多宝贵啊！三年半的时间，他愿意花一个半天的时间，从门徒们的角度来看，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一无所成一样。你白跑一趟，跑到那边去又跑回来，跑回来之后什么呢？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留了一位福音的使者在那边，传遍了那个地方。主还没有得荣耀之前，福音见证已经在那个地方被传扬开来了。那么主在勇士里面，他道成肉身，就那么短短的那么一个间隔的时间，他到世上来，他为了谁？他不为别人，他就为了我，他就为了你，为了我。他到这世上来，就来寻找我们。可能很多人看我们也是不把我们当成什么，真正重要的是在主的眼里面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好像眼中的同人，他所宝贵的。他拯救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拯救到底。那问题来了，问题是我们像不像这一位原先被群鬼附着的，现在明白过来，享受了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大的作为，他何等怜悯我们，会不会像这个人一样的回应主所给他的吩咐？主给他的吩咐说，你回家去，你不用跟着我来，你回家去，你是一个有用之才，你知道吗？我到这边来不为别人，就为了你，要透过你才把我的恩典临到其他低加坡利的人身上。你扮演这样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这么样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也都享受了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何等大的作为，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使我们也能够有权柄有能力来为他做见证。那我们是不是像这一个人一样，我们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这个人一样，也走遍我们所能够到的地方，也宣扬他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这是这个故事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其他里面的细节，我认为啊，到时候茶余饭后我们都可以来讨论，不是真正的重点。真正的重点就是我刚刚所跟诸位分享的这个短宣。你回来你要怎么写这个报告？假如你跟着这个短宣队伍出去回来之后，你是不是能够照着这一个被救赎回来、被救拔回来的这个人，从这个人的立场来看主耶稣这一趟短宣他真正的用意和目的，他真正成就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报告是这样写，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已经抓到这一段故事记录在福音书里面他的真正的用意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也都像这个人一样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2000年前所发生的故事到这个时刻一样感动着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主你自己的身份，让我们认识主你那莫测的作为，那我们测不透的奥妙，测不透的智慧，测不透的爱，那测不透的能力。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受主你自己的感动， 你自己来点召，你自己来差派，愿意来见证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何等大的作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